大家早上好，今天读路加福音第十八节第九章到十四章。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言，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请孔传道讲解。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恩慈的耶稣，引领教导的圣灵，求你来到我们的崇拜中，求你让我的话语，无论因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的子民，荣耀你的圣名。阿们。上个礼拜我去参加联合卫理公会中的华裔教会的联合大会。这个大会是凡是在美国的联合卫理公会中国人的教会，一共现在有34个教会，分布在北加州有五六间，不止八九间，南加州有八九间，纽约有大概六间，然后分别奥克拉荷马州、纽泽西、乔治亚州等等，分别有中国人的教会，是属于我们联合卫理公会的。我们联合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不仅仅是要互相帮助、互相提携，并且也是在趁这个机会，让所有的教牧以及平信徒有一个受到喂养、教导的机会。所以这一次，整个大会的主题叫做新世代的领导人，请了三位不同的专家讲员来给我们讲解，说在这个世代若要成为领导人，是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境，是怎么样子的人。那专家们当然都是从圣经里面去选读，来看圣经里面在不同的世代里面新的领导人是怎么出来的。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南加州的我们一位牧者，他谈到在我们的摩西，他在过世，因为他所引领的那一代人在荒野里面犯了罪，所以神跟他讲说，你们要在荒野里面流浪40年，不得进入应许之地。所以他摩西从他80岁开始引领他们的全族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就带着这一批人在那旷野，从埃及平常来到他们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实际上即使是走路很慢的人，三四个月也就到了，结果他们走了40年。那是因为神的处罚，并不是他们眼睛望不到应许之地，而是神不许允许他们进去。所以摩西就带着他们到处的走，跟着神的云柱与火柱，在旷野里面依靠着神的恩赐，因为旷野里面没吃的没喝的，神叫地上长出玛纳来，神叫飞鸟鹌鹑来到他们的中间，让他们有肉吃，有 玛纳类似是又是像面包又是像蔬菜的这样，就供他们吃了四十年，没有真正挨饿。摩西的杖在荒野 的地上打击一下，泉水就冒出来，让他们有甘美的泉水饮用。这样的一个大家所公认的领袖，他要怎么找到接班人呢？真正后来谁能够跟前一棒这么的强，接棒人敢不敢接棒呢？来到的接棒人是约书亚。约书亚从年轻，这个时候他也不是年轻人了，在摩西上山拿十诫的时候，约书亚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他算，虽然那个时候摩西是八十岁，所以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可是他跟在摩西旁边一直跟从，跟随他的同时在观察摩西的所言所行作为，同时在跟从跟随听。所以上帝是让一个领导人站在另外一个接班人旁边并步而行，慢慢的引领，让他有机会成长， 有机会成熟。约书亚在摩西升天的时候向神祷告说，我怎么样应承这一棒，我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以色列民的下一步的领导人。神亲自的告诉他说，你只管，我会跟在你一起，你只管行。在约书亚，他就是应许的一代，也就是摩西，因为他们上一代犯了罪，不能进应许之地。约书亚就是这一代的领导人，要带着全以色列民进以色列，进现在今天的以色列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约旦河边向神祷告。当时过上一代的人摩西 带领人过红海的时候，一把杖一打开，海就分裂了。约书亚没有这个杖，他只能靠信心祷告，在这个时候一脚踏进约旦河里，结果神就使约旦河的水分开，跟着他就让约柜，他引领着，让约柜在前面引领着全以色列人去。他进了应许之地的时候并不是顺顺利利的，他要走的路非常的复杂。约书亚在跟从摩西的那个年代，他从年轻来就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战士，可是神丰富他，尤其到了耶利哥要去攻下这个城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动一兵一卒，你们就安安静静的绕城走一圈，走了到明天起来再走一圈，连走七天，让那个城里面的人惊慌丧胆。到了第八天的时候吹号角，城就开了，他们的人就开了城墙出来投降了，不费一兵一卒。这些东西，这些他依靠的是什么？约书亚这一个领袖他是怎么得到的？第一，他跟从了摩西跟从了四十年，他站在旁边服侍，其听从顺服的能力。第二，他仰望上帝，他不用自己的方法，因为他是个骁勇善战的人，他可以拿兵 去进攻的。可是神告诉他，你不要，你用安安静静的走的 方式，而他愿意听从顺服，使得他成为下一代的领袖。另外讲员提到的下一个著名的历史在圣经里面是大卫所罗门的下一代。大卫是所有以色列民他们公认的最精明、最英明、最顺服主的君王，是造神，就是准备要造神殿的君王。他不能造神殿，因为神说你一生征战太多，手上沾了很多鲜血，你只能准备材料让你的下一代来造神殿。所罗门是所有以色列民公认最有智慧的君王，也是以色列国的全盛时代的君王。我们唱歌都在讲所罗门这么多的金银财富，就是说他是真正，虽然大卫是开创国度打天下的君王，所罗门因为他的智慧，因为他的成长，使得他们的国度变得不仅仅是有疆土，并且是富裕和乐安全的国度。到了他们的下一代，所罗门王过世的时候，我现在如果你手上有中文的圣经，欢迎你拿出来看。我现在看列王记的第十二章第六节，波罗安是他的儿子，所罗门王的儿子。波罗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波罗安王跟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他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一点，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们使我们轻松一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的父亲的腰还要粗，我的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耶波罗安和众百姓遵着波罗安王所说的，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果然来了。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用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列王记，对不起，是列王记第上，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所以基本上简单的从他这做了王的第一个决定，做一个严厉的王，就埋下了后来以色列的王国被灭分裂成两个国家的种子。也就是他是两个最英明的王的继承下一代的领导人，可是他决定要用更加严厉的手段来更加鞭策他的人民，结果造成后来，也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之中，他们认为他们后来会变成家破人亡，被敌国所侵占，很多是来自这罗波安，有些 他有两种称呼他的方法，有些是叫耶罗波安，有时候叫做罗波安。他所做的错误决策，因为他不听，他不祷告神，他没有听从神的话，他也不听从人的劝告，只用自己的血气来做决定。这跟从这些的内容里面，我也在考量，教会里面什么样子的人才是这下一世代的接棒人，怎么样子的人是神所拣选的。这就跟今天所讲的，今天讲的这一段读经，其实很多人一眼就看明白，主要是看谦卑或不谦卑的一个问题。那个人，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的第一个人，他所做的一切行为，说老实话，如果他不是自己在那里自夸自大，在神殿里面祷告的时候张开嘴巴说我是这样的人，我在反省说，他能够敢在神殿里面祷告的时候说我是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我不勒索，不贪财，不奸淫，我每周进食两次，所得的一切捐十分之一。他这样子的行为，如果他不是自吹自擂的讲出来的话，我们哪一个人不伸一只大指拇说这个人是个义人？因为我不觉得他是在神殿上说谎，他敢在神的面前说我是这样子的人，实际上他真的是用了，因为一周进食两次不是件简单的事，是真正要做功课的，要把自己所得的一切投十分之一捐给神，也表示神在他的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可是他自己觉得我做这一切就够了，然后他还拿这一个行为来跟别人比较。前几天，星期二晚上，主任牧师在谈如何处理这世上的金钱的一切的一个读书小组的会议里面查经，我们刚好读到了一节经文，是经文的内容里面有信徒、有工人、有罪人。查经之后，主任其中一个讨论导读的问题就是说，你自己觉得你是个信徒，还是个工人，还是个罪人？全部坐在桌旁边的人都在讲说，无论我自己对我自己想法是什么，其实我们可能这些都包含。难道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是个信徒吗？难道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是做工的人吗？可是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心中自认的时候，包括了我们在神的眼前是个罪人这件事。那我们就用了这句话来讨论，因为有人说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救赎了我们，他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钉上了十字架，让洗清了我们的罪，使得我们可以坦然 在神的面前见主面。可是我们有没有资格像这一位在神殿里面自己讲的拍胸脯不是捶胸大哭，那个是自己自言自语说我做了一切的事情，我能够说我不是个罪人在神殿中见神的面？还是我们要依赖着耶稣的恩典，他的宝血洗净？所以这一个本身这个想法是说，我来到神的面前是抬头挺胸， 还是顺服温柔，是一个今天这个故事的其中的重点。我们在谈说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这件事儿，实际上说老实话是人性里面极艰难的一部分。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曾经终于说，所谓的罪人不是作奸犯科，不是杀人放火，不是说谎骗人，而是我们的神造我们是一个完美的，可是当亚当夏娃带着我们自己做决定说我要比神还强的时候，可是当我们心里会浮现一些意念说我做的决定可能比神还明智的时候，或者是我看不起我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他的东西我想办法要得，这些即使是心中怀有这样子的念头，都表示我们已经不配得神所创造我们的时候的形象。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好的，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神像而神的相貌而做出来的。当我们自己照一个镜子说我的能力我的样貌不配得跟神平起平坐的时候，就是在宗教上所讲的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把我造成是完美的，可是我护不住我的完美的相貌，我会自私，我会自大，我会骄傲，我会批判别人，甚至于我会贪心，我会胆怯，我会小气，种种不同，不跟别人讲，深夜只能看自己的那些相貌，是为什么？神在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在神的面前自吹自擂，不要在神的面前自高自大，说你看我多么了不起，我可以比所有的人都慷慨，我可以比所有的人都遵守神你的十诫，我可以因为耶稣救赎我们是这些能够配得见神面的，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而能够达成的。前几天我也听到一个心理学家，他在分析他一辈子的研究的结果，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内心之中都认为自己看世界的角度是对的，我们都喜欢做好人做义人，不但我们内心觉得我所看我所做是正确的，也喜欢大家都注意到我是个好人的事实。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一个人他的内心的想法，他的内心故事，他心想我做了这么多，我守了神的一切规矩，怎么不觉得我受到神的鼓励或赞扬呢？怎么不觉得神殿中其他的人见到我给我竖一个大拇指，说你是一个非常好的神的仆人呢？这时候情愿用贬低其他人的方法让自己感觉到我能够得到我配得的一份尊严。那么从这样子的看法来讲，我只能讲这是我自己觉得最能够帮助我的一个方法。经常在背诵弥迦书第6章第8节，世人啊，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上次谈到这一段经节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中国人的翻译跟英文分把这些想法切成不一样的片段。中国人这里是四段：行公义、好怜悯、谦卑、同行。在英文里面是公义、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合在一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即使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也是这样，公义、怜悯、谦卑与神同行。常常守着这一个话，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不值得，我们所做没有办法赚取神给我们的赦免或饶恕，我们已经平白无故的白白得到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可是因为这样，因为神已经救赎了我们，他已经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欢喜的、快乐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什么叫做好怜悯？什么叫做行公义？不是神的公义，而是人世界上面。这几天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昨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卫理公会的妇女会联合会在这里开我们这一区的大会。我们这一区有60几个教会，妇女联合会来了20多间教会的代表，坐在这里面大约60多位，快70位，代表在考虑讨论我们未来这十几年神给我们所有的人最大的困难、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神所赐的世界，是世界暖化，是气候改变的困难。神赐给我们这一切，给了我们做神所赐大地的守护者，而现在我们的一切行为使得这个世界，如果在未来的20-30年之内不扭转我们的用碳的量的时候的话，海平线就涨了起来，沿海的所有城市如果不是海拔超过10英尺的就淹在水里面了。这是我们昨天在这里，在这个殿堂里面所看的神赐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公义，要讨论，要思考。我说老实话，我今天在读这一段经文，祷告、思考、写这一段正道的内容的时候，考虑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复杂，差不多花了10几个小时，可是写不完。那是因为神在告诉我们要读什么哪一篇经文，要思考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同时在我们的身边带了使者，说了话语让我听见。我听见了，在我们查经关于金钱的时候，听到这个问题是罪人、信徒和工人的差别。我在祷告的时候也听见了上个礼拜我们华人华裔联合会里面所谈到谁是神面前的领导人、谁是义人的这些问题。我在昨天在这里服侍，说老实话，我是在 昨天是 在这个大会里面做灯光音响的，所以我躲在后面专心帮忙确定他们的话声有讲得出来。可是我也听见了他们祷告求神引领下一步的旨意是什么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们啊，这我想是我们的指南。我们如果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心中在讲说神他对这个世界有重要的事，有怜悯的事，有公义的事，哪些才是神现在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先暂时摆在一边。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齐心祷告，我们能够 成为我另外写了一句话，说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不要演出，不要以为说耶稣说那一个捶胸大哭不敢看天大喊说我是个罪人求主开恩就是神所爱的那个。如果这不是你真正心中的位置，请不要在神面前演一个捶胸大哭的罪人。我们怀着祷告，怀着默想，怀着独处的心态，聆听神对我们的指引，并且遵守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一切，不要做个藐视别人的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主恩的祝福。向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主啊，我愿意。请大家起立。
主啊，我愿意被你拆下。主啊，我愿意被你建立。无论是多
坐下。